师父开示解答来信疑惑198，2018年1月1日。问：师父最近有开示，无论在观音堂或者家里佛台前，都应该说感恩菩萨，不应该说恭请，因为恭请不到。那么比如设佛台、共修、放生仪式等时候，是否可以恭请菩萨？答：设立佛台、放生现场、上头香、平日上香等各种场合，开始的时候全部用感恩菩萨，而不用恭请。问：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三册中讲到，一个人心中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缘分到来的时候才会让善恶种子发芽，请举例说明如何理解这句话。答：恶的种子也是自然发芽，善的种子也是自然发芽，恶缘来的时候恶的种子发芽，善缘来的时候善的种子也发芽。举个例子说明，30岁本来应该有好的东西到来，一直做好事，缘分来了，30岁到的时候就有好事，本来30岁会有恶报的，之前一直做坏事，到了30岁自然就恶缘爆发了。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一切有为法法无自性中提到，世间万法人是法，物也是法，人间一切均为法，后来又提到法无自性，人有自性，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法无自性，人有自性和一切人间均为法这个道理。答：法无自性主要是讲诸法皆无自性，本身就是没有的，因缘所生，因缘有生灭，缘分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跟因缘有关系，没有自性。人的本性中，九十田中有佛法的根基，有本源本性在那里，但是法只是一个缘分，一朵花也是缘分，结束了就没了，坏了就扔掉。问：白话佛法第一册讲，把五蕴从心里全部照空，空了就自然没有罪了，照见五蕴皆空，首先观想自己照空自己，心里已经没有孽障了，我的心在过去生，过去世，现在全部都照空了，已经没有孽障在这个人间，首先要从心里排除恶业，这就是礼忏。请问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自然消除孽障了？师父又讲，开悟想通了，烦恼就没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难道开悟想通了就所有业障都没有了吗？答：你能把五蕴都照空了，那还有什么？一般人达不到的，只是菩萨的希望。如果五蕴已经皆空了，还有什么业障？已经照见五蕴皆空，境界已经到了佛菩萨的境界，当你能够到这个境界，一切自然空，一切障碍自然就无了。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如来藏和摩尼珠是一不是二，请问如何理解？是不是如来藏与无明有关？无明破了就达到佛的般若智慧。答：对，如来藏就是佛性，摩尼珠就是佛的智慧，有了佛性才有佛的智慧，有了佛的智慧才有佛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本性中散发出来的。问：白话佛法第十册中讲，因为前世的缘分和愿力，还有多世的夙愿和因缘，当你学佛到了某个境界的时候，这个业障会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你，请解释一下，怎么会有多世的夙愿和因缘在今世还有业障？答：夙愿一直是延续的，报是三世报中报掉，比方说上辈子曾经做过什么大臣、皇上、大富大贵之人，这个因缘一直在的，但是这些因果应该报的业障在三世中已经报掉了，只是这些留在八十田中的烙印还在，但是已经不会报，因为在三世当中已经报完了，报完了不代表就可以忘记累生累世的冤结，不报了，但是累生累世的冤结都在。从初始以来，比方说夫妻两个最早的时候有一段姻缘是善缘，结婚后善缘慢慢用尽了，两人开始吵架结恶缘，恶缘这辈子没有报完，下辈子继续恶缘，善缘越来越少，这辈子报了上辈子的恶缘报掉了，但是延续下来的恶缘是不是存在？只是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已经报了，报掉之后恶缘在不在？在。这里的业障是什么？举个例子，洗衣服把酱油汁洗掉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印记，这就是累生累世的业障，洗不掉的。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业障，只有到了七宝池八功德水，只要上了天境界不一样了，就完全没有了，只要在人间轮回中就永远有业障。问：是否是因为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在八十田中，所以一世一世都会延续？答：对， 因为对你的影响很大，虽然达不到报，但是全都有业障在你的身体上、心灵上。比如一个人前五世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投河自尽，在今世突然会觉得心慌慌，看见水会害怕，这辈子报了吗？没报，他没跳河，但他看见水就害怕，这就是业障。问：前世的愿力怎么会成为今世的业障？如果前世弘法的愿力没有实现，会成为业障吗？答：前世的愿力要看是什么愿，如果是求福报的愿力呢？到了今世怎么会没有业障？为了求福报，不是为了众生，不是菩萨的愿力，是人间的愿力。求孩子，求自己，求人天福报，也是会许愿的。前世的愿力有不好的，今世就报了，一定有业障。如果是好的东西，就不成为业障。善的愿力不会给今生带来业障。这里的愿力是指还没有到达一定境界的愿力。唯的愿都是人天福报，或者不应该你有的，你求了，菩萨知道你在撒谎、作弊、动不好的脑筋，是不是会有业障？会不会受报？受报怎么来的？业障。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过，人的功德要转为出世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是大菩萨，你在救人，你做的一切就是出世功德，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想问一下，一个人如果经常心里想我是大菩萨，我要救度别人，是不是着相？是否功德有漏？答：一个人以菩萨无我的心占据了整个的心灵的时候，就是菩萨。你做善事的时候就是菩萨，你弘法的时候是菩萨，弘法的时候是在行菩萨道，就是在修出世法，因为你在救人，所以没有区别，并不代表他整个都是菩萨，他正在做的是菩萨的事情，所以就是菩萨。比方说一个家庭主妇，上班的时候是领导，回家是家庭主妇，上班人家叫科长、处长，不是说到家里也是科长、处长，因为你没境界，所以才觉得菩萨离自己很远。佛陀讲众生皆具佛性，你的九十田中有没有佛性？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是佛吗？你没勇气承认自己是佛，说明你离佛很远。你把自己当成佛，你就接近佛了。人本身有佛的素质在身上，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有良心、本性、慈悲心，除非你没有。一个强盗本性遮住了，自信找不到了，就不敢说自己是菩萨。敢说自己是菩萨的，就要行菩萨道，至少能够触摸到自己的九十田中。问：人的烦恼来自于无明，请问从根源上说，无明来自于哪里？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无明来自于老死。答：实际上无明来自于无始劫以来的轮回，无明来自于老死说的只是一个方面。无明来自于老死，就是说来自于轮回。老死无生亦无死，生死无穷尽，就是轮回。你今天这个房间是无菌室，所以才看到细菌。你看到细菌之后，把细菌消灭了，细菌又不见了，看不见细菌，所以以后才会慢慢碰到细菌。人的生死也是这样，生死轮回产生很多业障，产生很多无明。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搞不清楚的，他刚到人间，无明哪里来的？投胎来的。他上一世都懂，他到底有名无名？轮回就是一会儿有名，一会儿无名。有名就知道，无名就不知道了。一个小孩到人间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又开始不知道，不知道到最后知道，无老死尽，亦无无明尽。无明来自于哪里？无明来自于无始劫以来的轮回，本性善良，九十田中都是干净的，在轮回中造业，不懂，做错事情，又轮回，又轮回。上辈子明白过，这辈子又不明白了，但是死的时候是不是又明白了？无明存在于十二因缘第一因缘，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也叫无明，到后来越来越不明白，以为自己是对的，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气，不好的习气就是无明习气。无明实际上本身是指的人间相，所以菩萨在心经中让我们破除无明，就是要破除人间之相。无明也是一个相。学佛不容易，理解非常重要，对佛法的理解修到后来非常深，尤其是禅学，有些人一辈子接触不到佛法，就一辈子缺少智慧。自杀的人就是没有智慧，自杀的人就是无明。 认为自己走的这条路对的，最后就完了。为什么十二因缘把无明放第一个？无明造成了人很大伤害，可以伤害你的一生。为什么要悟？悟就是对治你的无明，所以要开悟。想通了，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想不通就无明了，不卖账，到最后自己吃苦。问：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小乘佛法还是大乘佛法？答：诸恶莫作是人应该守的戒，不要去做恶事，当然是小乘。众善奉行，善可以变成功德，怎么不是大乘？救人不是行善吗？行善就会积德，积德就有功德。问：白话佛法三，谈佛法中的缘生缘起一中，因缘生，无明就灭了。当你的因缘生得越快，你的无明习气就灭度得越快。为什么因缘生得越快，无明灭得越快？答：一件事情发生了，经历了一件事情，接下来你是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后面的无明是不是就灭掉了？你就懂得了这些事情，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因缘来了，或者上当，或者受骗，或者把它解决了，你就学到经验了，以后就不会无明了，无明就灭得越快。问：师父开示过，如果你不想轮回，就要把自己身上很难解脱的眼耳鼻舌身意，让它慢慢解脱你的意识，把它去掉。以下是弟子的理解，请开示是否正确。怎样把很难解脱的眼耳鼻舌身意脱离我们的意识？这里是一个转化，将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六根接触的外尘，用本性意识、空性意识去转化。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世间一切物象都是因缘所生所灭的，都是空性的、幻灭的、无常的。用这样一个意识来转化，就会慢慢的脱离。答：他讲的转换非常好，不是真的把眼耳鼻舌身意都弄没了，而且因为虚幻的东西只要进入眼帘、进入耳朵，就可以转换为虚空虚无的东西，就不会执着于这些东西。问：关于帮新同修设佛台问题，共修组负责人说必须让新同修给自己房子的要经者念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才给设佛台，有的新同修因为经文不熟练，还没有念好经文组合小房子，佛台就一直不给设。答：阻拦人家不给人家设佛台，已经执着而且走偏了，这绝对不如理不如法的。问：如果同修的丈夫是通灵人，丈夫通灵时同修有在旁帮忙，同修已吃全素，请问同修可以在观音堂帮忙打理佛台吗？答：不能再帮通灵人，否则不能再来打理佛台，通灵人身上都有灵性的。问：烧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盘是否可以用四方形？答：从道理上最好是圆的，硬要用四方形也没有办法，随他吧。问：墨学梦到婆家门前插着代表黑白无常的黑令旗和白令旗，是代表保护还是警告？答：已经警告了，他已经有大问题了。问：在工作期间跑出去渡人或是做法务上的事情，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这样如理如法吗？答：最好不要影响工作，上班时候就跑出去也不好的。问：梦见师父在开法会，听见师父说今天讲的是心无上人。答：就是讲自己的内心本性，心中什么都不要有，你为人就是上人圣人一样。问：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夫妻之事，夜里会给孩子喂奶，观世音菩萨吊坠要拿下来吗？答：最好取下来，可以放在边上的床头柜上。问：以前供过千手观音，后来没供，结缘给同修了，后来同修没供了，想还给我了，我还能再把观音菩萨请回来吗？答：请回来没有关系，但是不一定有菩萨在，所以要重新请菩萨进入宝相。问：同修发心一直在帮助设佛台的师兄做佛台围布，请问如果在例假期间可以继续做吗？答：可以，没问题，只要自己干净，手干净，洗干净就可以了。问：刚出狱的同修可以去观音堂吗？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答：可以的，跟菩萨多忏悔，我做错事情了，希望菩萨保佑我下半辈子有一个完美人生，我做错的事情我好好忏悔，应该更值得同情。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出狱的话，你也会同情他的，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问：帮别人念诵了往生咒的自修经文，烧诵的次序有讲究吗？是先给自己烧还是先给别人？答：没有关系，都可以。问：念功课的时候可以点 往生咒自修经文吗？答：做是可以做，但是效果不好，要念的经文就是点的经文才会效果好。问：一位同修写了拜师申请，其中一项本人或家属有无从事杀生的职业活动，开饭店、钓鱼等，他写的是他的爷爷生前是杀猪匠，我可以推荐他为弟子吗？若能推荐，他对推荐人有影响吗？答：爷爷已经隔代了，虽然会有影响，但是只要他好好修心，佛法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他，让他好好改毛病就好了。一个人肯改什么都有，不肯改什么都没有。问：民间有种说法，家中有老人去世，100天内不能串门，请问对于我们学佛人也同样照做吗？答：如果你家中有人过世了，没过3个月就跑到别人家里，人家会觉得倒霉。学佛人跟普通人不一样，学佛人没有这个必要，人家不介意的话，你去共修没有关系，有菩萨保佑不一样，有些父母还上天了。问：家父95高龄，如果因意外经医生宣布需要气切才能维持生命迹象，家父已无意识，无法知其意愿下，家属不同意气切后，形同植物人般的生命，而拒绝医生的建议，因而造成死亡，是否如同师父所言的，等同安乐死而造下业因？答：首先父亲已经没有意识了，这个很重要。医生说已经没有意识了，切气管或者不切气管是没有关系了。如果有意识造成死亡就不行，没有意识说明魂魄已经离身了。治疗方法很多的，有些医生说让病人回家吧，救不活了，只是医生的处理手法不一样。问：如果有佛友家里人过世还在带孝的情况下，可以去佛堂吗？答：可以，最好不要身上带着黑的东西过去，人家会嫌弃，不是太好。问：我爸爸去世快49天，我哥哥想等第49天这天动工，把我爸爸的老房子上面加一层，要怎么做才如理如法？答：不能动，要过掉七七49天才能动，否则一定倒霉，阴宅不是太好的。问：梦到佛台旁边的床上放着2张空白经文组合小房子，有个声音说1张1500，1张1500，听到这个声音后就醒了。答：经文组合小房子质量不好，烧下去只值1500元，质量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是3万。问：我最近在各个群里经常做自己癌症被救活的真实经历分享，其中一个女人告诉我说，这些分享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我就记住了这一句话，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答：让她不要夸耀，到处讲的时候没有感恩心，要心中想到我是在救人、弘法、帮助别人，出发点很重要，如果夸夸其谈让别人羡慕她、鼓掌，这是不可以的。问：我想将佛台重新布置一下，将现在供奉的东方台菩萨像换一个大的，应该是怎样一个程序？要念777、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各7遍吗？是换之前念，还是换好了再念？答：先念777，念完之后再动佛台。问：如果几个月的婴儿换尿片时需要灭油灯吗？答：没有关系，小孩子没有关系，童男童女没有问题。问：梦见唐僧及3个徒弟，孙悟空怀孕并孕有5个小孩，此时菩萨来了，说你是保护师父到7天取经，却生了这么多小孩。答：这个梦肯定不是讲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多人出来弘法的，但是不好好弘法，做家里的小事，本来应该做很多大事的。问：我从网上请的佛台黄布，在没有拆快递袋子的情况下，不小心和新买的卫生巾放一个大的布袋子里了，请问这块布还可以用在佛台上吗？答：新的卫生巾是干净的，而且不是有意的，不知者不怪罪，但是要忏悔的，要跟菩萨讲一下，不要以为菩萨不知道，一切都知道。问：同修梦到他和先生刚到悉尼观音堂在登记，一念中感觉他们应该把行李拿去酒店，不应该占地方，后来莫名的一个声响，看到他们带的睡袋爆开了，里面感觉是香灰。答：说明他一直在烧香，心中一直有佛性，一直烧香存留的好的根基和基础，香灰是基础，没有香灰怎么插香。问：同修梦见有人给了爸爸好多的甲鱼，一个一个的，很多很多，说是给爸爸吃的，同修看到了，告诉爸爸让他不要吃，去放生吧， 最后不知道放没放，梦就醒了。请问这是说给爸爸延寿了吗？还是提示要给爸爸多放甲鱼啊？同修一直坚持在给父母放生。答：要多放甲鱼，没有延寿。问：师父曾说过恶念会加重我们的业障，那么善念多是不是也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呢？答：对，善念越多的人，人越善，事情越顺利，善的种子会发芽，恶的种子也会发芽。善的种子发芽慢，学坏三天，学好三年。问：有位同修想设佛台在楼顶，但是楼顶上面的房子全是用木板搭建起来的，房子再建上一扇门，这样的条件能设佛台吗？答：条件差也只能这样了，但是夏天很热，会不肯上去拜佛，如果没有条件就只能这样。问：因为车停在马路旁边，我把刚过胶的菩萨画像和背景画是卷起来的，菩萨像用红布包着，交给爸爸70岁，因为匆忙的关系，他把那些菩萨像放在车地上和他两只脚中间，大概保险的说可能有一分钟，我就赶紧拿回来，请问还可以供奉吗？答：红布包着就没有关系，红布是绝缘的。问：梦见于老板也和我们一起放生，于老板把胶篮子装的鱼放下河里，然后不小心掉下河里，湿了下半身，请问这是代表于老板在为我们放生做功德，也是在消业吗？答：于老板赚他们佛友的钱非常不好。问：同修梦见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师兄三个人去放生，在路上出现了一只像狗又像狮子的动物挡住我们，不让我们过去，这时出现了一个老人家帮我们把动物赶走，让我们过去。到底放生的地方水很清澈，我们把鱼全部都放走了之后，突然鱼和所有的水都不见了，请问这个梦境代表什么？答：鱼和水没了不是好事，开始想做好事但是没有成功，鱼和水代表利益，鱼和水没了就是没有利益了。问：梦中把一个黄色的小橘子用刀切给了大概四个不认识的人吃，请问这是用小功德来抵消经文组合小房子吗？答：就是功德分给了别人，不是件坏事，不会抵消经文组合小房子。问：昨天晚上梦见一户人家的店不要了，佛头在地上，佛台上还有上香的，我还去拜佛。答：如果有帮人家设佛台的话，就是有不如理不如法。问：梦见有几盆泥土，有人告诉我如果在每盆泥土插上一炷香就能种出蔬菜来。答：就是说他根基不错，好好念经就会有善果出来。问：梦到供菩萨的百合花被放在桌子上，旁边的花瓶却是空的，这个梦是指我的莲花掉下来了吗？答：花不是从瓶子里倒下来就没问题。问：梦里有条大蟒蛇，听旁人在说有位师兄把自己的孩子给蟒蛇吃了，算作法布施。答：上辈子或者今世有供养不如理不如法，有些地方供童男童女，妖怪就是吃这样的东西，让他不要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是找过通灵人或者家里放了什么东西了。问：前几天有梦到两个孩子荡秋千，四周的环境还算明亮，但是样子看不清楚，是不是流产的孩子超度了？答：流产的孩子走了。问：前几天我们几位师兄发心给一个师兄放生，我也发心出300人民币，过了几天我做了个梦，叫我给别人放生200元人民币，当时我心想觉得舍不得，我自己都没有去放生，觉得心里很不高兴，我站在那里再想想。答：放生的心没有到，不是花钱了心就到了，心还没有到。问：梦见有一位同修送我一大把的钉子，还说这给你，以后可以帮助到你，我就拿了那些钉子，感觉那钉子很特别很好看。答：钉子代表麻烦，这个同修已经给他很多麻烦，还骗他跟他说没有麻烦。问：梦见太阳落山，梦里还有人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答：心中的逻辑思维全部反掉，这个人现实中会走偏的。问：如果我们到国外旅游，到寺庙参观，如有法师在场洒法水加持，可否参与？答：随缘，尊重其他法门的仪式即可。问：传统做法，亡人的墓碑是立碑，现在有模仿西方做法，将骨灰盒上面的盖板做墓碑，碑文刻在上面，这样立碑可以吗？有什么说法？答：墓碑只要看上去是正规的就可以了，用石头比较好，平放在地上不是太好， 最好立起来。问：梦见我拿着刀在一个人身上割了一下，好像是在削掉一块肉，像是削树皮那样，感觉那个是我女儿，她没有痛苦，没流血，我就突然醒过来了。现实中女儿是小学生，人没有什么状况。答：她跟女儿终有一天会有问题，遇事以后两个人的冤结很多都是梦中提前告诉的。问：很大的开光菩萨相片和开光的佛珠以及油灯香炉等佛具可否存放在观音堂的佛台底下？答：一定要有黄布遮起来，否则磕头也是在冲着底下磕。问：今早梦到我要给家人烧经文组和小房子，周围很多人在看，好像是同事还有亲戚，自己心里不愿让他们看，又不好意思说，匆匆烧完后忘了包好那些灰，不小心踩上去了，灰中间被踩了一脚都碎了，何意？这几日给家人烧从法师处结缘来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答：烧完经文组合小房子之后，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灰处理不够好，要注意如理如法，很尊重的。就是一个人过世了之后，骨灰也不能乱来，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灰也是有价值的，不能直接倒进垃圾箱里面，可以用白信封封起来，最好扔入纸篓，而不要跟鱼骨头等垃圾放在一起。问：梦到天上有一朵很漂亮的莲花从天而降，降到邻居家厨房的瓦上，慢慢的就碎了。我是弟子，但之前没问过莲花。答：莲花掉下来了，莲花掉下来是最惨的事情，人有千劫，没有莲花劫过不去就会出事，不知道哪天就死了。莲花在天上的时候，如果连续郁闷一个月，保证掉下来，一定要把心里的烦恼讲出来，不能一直在心中气一个月，没有好的阳光和正能量的加持，莲花站不住的。有些人疯疯癫癫的讲完就忘记了，有些人郁闷到后来就有灵性上身了。问：家里即将要设佛台，会供奉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但投射菩萨像的灯只有三个，请问可否一个灯照着观世音菩萨，一个灯照着观地菩萨，还有一个灯照着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之间呢？答：一个照着观世音菩萨，另外两个匀称一点就可以了。问：我老公39岁去世，老家在农村，本来埋在老家他爸爸坟边，但风水大师说我们老家后院风水好，就偷偷把老公骨灰埋在后院，从外观上看不出埋了骨灰，是平的，没有坟头，房子有十几年没住过人，爸爸坟边的老公墓里只埋了个空的骨灰盒子，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埋，三年了想修坟，梦中也提醒我修坟，是否可以把骨灰放到原来他爸爸墓边的骨灰盒里，另外操作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答：绝对不可以将骨灰埋在后院，可以埋在原来的坟墓父亲坟边。关于迁坟需要参照佛学问答130关于祖坟修葺迁移的问题。问：家里住的是商品房，两个房间中间是走道，设佛台的房间背后是走道，在后面是小孩子的睡房，早上起床上香的时候小孩还在睡觉，这样小孩子会背业吗？答：中间隔着走廊就没有关系，走廊是流通气场的。问：在梦里是白天，当时我带着一对老夫妇准备上观音堂，观音堂是在第三楼，所以我们打算走楼梯上去，但是整条楼梯都是老老旧旧的，也有很多灰尘，有一些台阶的水泥砖石都开始慢慢的剥落瓦解了，顾及到两位佛友的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我就提议让我们坐电梯上，老夫人就问我这电梯能坐吗？上次我跟其他师兄来时，他跟我们说坐电梯要付钱的呀，我当时很惊讶的说道，这谁说的呀，心灵法门提供的东西和设备都是免费的呀，没事别担心，我带你们上。接着我们就上电梯了，到达三楼时电梯门一打开，我便看到很多鞋子摆在观音堂门口，一直沿着楼梯排到楼下门口，当时站着两名女义工正在扫地，他们看到我们时，女义工 A 疑惑地问道，你怎么坐电梯上来呀，有楼梯也不走。女义工 B 就提醒女义工 A， 你没看到他是带着年老的人上来的吗，就让他们先进去吧。女义工 A 说，不行，这是规矩，要用电梯就得付钱。接着他们交头接耳地说了一些话，最后女义工 A 对我说，要进去也行，这两位老人让女义工 B 先带进去，你就帮我们付钱，如果你不交费谁也别想离开，然后梦就醒了。 在现实中，这个观音堂是在今年11月头刚刚成立的，楼梯也是刚刚装修过的，很干净，并没有像在梦里一样的肮脏。答：说明观音堂里面有义工，不如理不如法。问：同修梦到师父开示要多吃有光线的食物，他想到可能与自己眼睛不好有关，请问哪些是有光线的食物？真的是吃了让眼睛好的吗？答：就是生长的时候靠太阳的，比如决明子、枸杞子都是有光线对眼睛好，对肾脏好的植物都对眼睛有好处。肾脏属阴，所以女人一般腰不好。问：原来家里供的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香炉供了三个，现在太岁菩萨也请回来了，由于家里设的佛台用的是柜子，空间限制，再供一个香炉放不开，我是否能请下两个香炉只供一个？若能请下，我需要怎么做？答：香炉可以全部换成小的，香很重要，香炉最好每尊菩萨前面都要供，油灯可以一个两个。问：师父曾开示说，工作上如果需要经手或算不小数目的钱，会消耗福报，那么请问如果工作是要派现金薪水给员工，每次的平均数目是至少马币10000元以上，所以每个月两次我需要亲手数钞票派给员工，因为是直接派现金，那会消耗我本身命根当中应有的财运吗？答：数钱肯定会数掉一点财运，有些人小时候算命，人家说他一辈子钱不断的，但是长大了在银行工作，不要去想都是我的钱，数到他们那里去了，不要想就没有关系。问：如果要改善，是不是要换一份不需经手现金的工作，还是每次点算完现金后需要做更多的财布施来弥补？答：没有必要。问：如果我在点算金钱时没有着相，把钞票当成有数字的白纸，可以避免福报被印掉吗？答：这个是真的，他很聪明。问：昨天是11月初一，我上香的时候和观世音菩萨求想看看我的莲花，昨晚梦见自己拿了一个黑色的很精致的小盒子，小盒子可以像翻书一样翻开，打开表皮看到一个散发七彩光芒的七彩花瓣小花朵，翻开第二页又是一个散发七彩光芒的小花，再翻过去就可以合上了。答：莲花在。问：梦见自己已经过世的宠物兔子和一只毛都没长齐的奶兔，两只宠物兔分别于2013年和近期过世，近期过世的那一只弟子为他许愿4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已经烧送9张，然后烧送当晚就做了这个梦。2013年过世的兔子和近期过世的都来找我，其中2013年过世的兔子脖子上挂了个牌子，写着2010年8月3日。梦中我看到这块牌子的内容还恍然大悟，已经不记得了。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答：亲戚投胎来身边的，现在超度经文组合小房子之后，兔子会投人的，4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要继续念完。问：我购的香和其他物品一起邮到，我以为购的香是其他食品，因为以前包的香都不是这次包装的样子，所以我把香当其他物品拿走的时候放在女士摩托车脚踏板的地方，到家拆了一看才知道是香，心里一下子不好受，心里想不尊重，放在摩托车脚踏的地方在胯下，心里在忏悔。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这几大包香还能不能用？答：不是太好，香最好不要再用，护法神肯定不会同意，不用的话就不用念诵礼佛大忏悔文，以后要特别当心。